我们今天读到这个第三个教会，我在说，在神给约翰看见一些事情，看见幕后的世界上要发生的事情以前，这一位复活的主、圣洁荣耀的神，就给约翰先看见真实的教会的光景。就说，因为世界上的事情对我们讲再重要，它有一天都要过去。唯有神所要建立的这一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神的家，它乃是要永远长存的。就是给我们有一个思想，其实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一天过去，我们应该要看重我们怎么样真真实实的被带进主的教会，神的家。而今天魔鬼为什么要那样的迷惑教会里面很多对于教会的认识呢？我觉得因为他知道，假如教会真的让我们体会到以后，我觉得是成为我们在世界上生活遭遇一切一切末世要发生事情一个最好的避难所，不是在教堂的里面，乃是在一群真的爱主彼此相爱的弟兄姊妹的中间，在中国大陆的家教会让人就常受到这个问题。但是现在会慢慢变质呢，慢慢我不敢讲，至少我在读圣经的时候看见什么呢？看见第一个时期的教会，就是耶稣刚刚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群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他们一信耶稣就会被他们的家肉身的家人赶出他们的家庭，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聚在一起生活。所以圣经里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曾经出现过一个很美好的情况，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在那一群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中间，他们真正开始有过了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信耶稣被他们的家人弃绝，他们信耶稣被当时的政权所逼迫，他们没有办法只能够聚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呢？过这种生活，富足的没有多，贫穷的没有少，他们在一起生活，共同的生活。有人变卖他的家产，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发现说大家都是弟兄姊妹，大家都是一群神的儿女，好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的这种在天在地如同在天的这样时光，但是后来很快就过去了。为什么这段时间过去呢？我就想，就是像我们讲到的第一个教会，因为他们慢慢把起初的爱心怎么样呢丢弃了。在这一种的里面哈，你知道把起初的爱一丢掉以后，对不对？谁还肯把自己的财产变卖了以后大家一起来享受呢？是不是这样？当一个人起初的爱失去的时候怎么样，他怎么会心存感恩的心？因为他没有付什么代价，就得着一些生活上面的供给的时候，他没有爱，他没有那一种 respect， 他怎么有可能去感恩呢？也不会嘛。所以到最后就变成刚开始的良性循环，有没有？以后就慢慢变成恶性循环，是不是这样？就是说，叫当一个人没有爱的时候怎么样呢？他觉得他理所当然，以后就让那些觉得理所当然应该奉献的人觉得不那么理所当然，就这样啊。以后慢慢，你看，慢慢从这样一个很真实的初期的一个教会，到了第二个阶段怎么样呢？所以神给老约翰的提醒就是说，假如这里面有一个很美好，又是持守真理的，又是还要对主是很忠心的，对不对啊？假如爱失掉了，反而变成空洞了，是这样。那第二个教会，我们上个礼拜看的是什么呢？哇，他们在一种，他们因为信主，他们因为爱主，遭到政治、遭到国家政权的一种的迫害。这是什么呢？这是圣经里面神要给我们看见最真实的光景。我觉得很宝贝的是，神要让我们认识真正教会的光景，他就一个教会一个教会一个教会讲来给我们听。其实在一个时代的教会，一个时代的教会，一个时代的教会都会碰到的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常常会讲，我们教会很好，等到你讨厌的时候就说我们这个教会这么差，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是其实你慢慢就发现，在历史历代的这个教会的 就是进入各种不同环境遭遇时代里面的一群信耶稣人，他们里面都会碰到真实的问题，圣经里面圣灵很真实的把它讲出来。我读圣经啊，最感动我的就是什么样的，圣经里面没有把说神的儿女都是说成天上的天仙，是不是把不信耶稣人都写成是地上的蛤蟆，是吧？没有，是好就好，坏就坏，是就是，错就错。教会什么光景，他写得很清楚。我觉得给我们一个最大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你跑到今天你跑到美国，在洛杉矶任何一个教会里面去的，你会发现都有这七种教会里面的一种，或者是极大成的，或者可能是那个最差的。但圣经没有讲了，我们不需要差异嘛，是不是这样 ？OK， 好，今天我们来看第三个教会，或许说第三类的教会，或者是第三个历史里面第三个时期的教会。曾经教会信耶稣的人被很大的逼迫，但是等到逼迫到一个时期的时候呢，突然就发现什么呢？突然就发现神啊，一个怜悯，让这个君士坦丁大帝哈，他信了耶稣。我相信这个时候的教会有点这样的味道，一夕之间，我常常这样说，猪羊变色，一夕之间完全翻盘。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君士坦丁大帝被十字架这个记号引导他突出了重围，以后让他又重新得国，这个王权王位非常的巩固。等到他巩固以后，他就想起，没有这个十字架我早就死了，因为这个十字架害我冲出了重围，让我今天能够得国，让我今天能够地位这么的稳定。他又打听下来，到最后发现这个十字架就是耶稣的一个信耶稣人的一个记号。从此以后，信耶稣的人就一夕之间翻身，而且最厉害的怎么样呢？最厉害的变成说，假如你不是信耶稣的，对不对？不要想在我朝廷里面做官。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你看这个信耶稣人地位就直直升，有没有？到最后这个从前的教会的领袖第一个被抓，是不是？以后呢，教会的领袖怎么样呢？甚至于皇帝就位的时候还要他去加持。我读到这段圣经，我就想到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这么一段教会的时期。我们现在来看看，今天或许说一个教会本来在很软弱的地方，人也少钱也少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好像来的人也都是不学无术的，也没有太多社会地位的，举例来讲嘛，这种教会。但是发现什么样？大家团在一起很温暖啊，对不对？好像有种感觉，就是金窝银窝就不如我们这几个人的小窝，是不是啊？对不对哈？那种温暖，感受到神的同在。曾几何时怎么样呢？人越来越多了，教会钱越来越多了，对不对？到最后进入到一种有点像这个别加摩教会的光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从第一点开始想，就是从对别加摩教会的使者神他自己的称呼我们开始讲。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论利剑的说，一个是说什么呢？一个说的是是在这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一个是在说我是幕后的，我是首先的，是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让他们不要面对死亡的惧怕，患难的临近而有所害怕，因为他是首先，他是幕后。所以这边讲到为什么讲那有两论利剑的说呢？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知道，那有两论利剑，那个两论利剑指的是什么？两论利剑指的是神的道，神的真理，神的话。为什么这样讲呢？当一个人在得意的时候啊，他就以自己为神，他就以自己说的话就是上帝的话。我是在想，难怪今天这个天主教会这样一种说法啊，什么说法呢？就是教皇说的话等同圣经。不，这边怎么说？这边说不是的，这边说那有两论利剑的说， 什么是两论理解？就是神的道。我们不可以用人在宗教界里面有的地位来混淆神的道，不可以的。那这是非常，这是就是说，神的道好像什么呢？在希伯来书说，神的道好像两论的利剑，能够照明人心中的黑暗跟隐情。神的道好像两论的利剑，能够刺破人的骨节，能够将人心中的思念破开，让我们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符合神的道，还是活在自己的是非道德良心的观念的里面。我在想，这一个别加摩的教会以后就慢慢就是用仁义代替了神的真道。所以在写信的时候，神就感动老约翰怎么写呢？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时候，就说他是两论的利剑的那一位说的。哎，今天我们会不会常常以人的教导、人的观念、人的是非观、人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所做一些事情的标准？你们说会不会？很容易的。那我现在讲了啊，今天在一群基督徒聚集的里面，到了一个地步，我们会不会以人讲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什么？会不会啊？也会的，要小心。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但是呢，虽然有些人有影响力，他忘记了他只是个被造的人，他忘记了他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被耶稣基督用宝血所买来的人。他慢慢发现跟从他人多了，他讲的话影响力大了，以后怎么样呢？就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话，怎么样来影响信耶稣的人。但是还有一些人怎么样？他到底没有什么呢？到底是没有，就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的道他还是坚信的，耶稣基督的名还是他高举的，他只是加进了他自己的意思去影响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分辨。当一个人他继续的高举主的名，他也是讲圣经道理，只是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加上了他的意思来影响人家，这个东西就很小心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我这样讲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们会不会觉得很诧异啊？一个教会里面居然有撒旦的座位，你们会不会诧异啊？不要诧异。我们的神就很幽默，因为他知道人组成的，就是相信他的人，也没有像他那么的丰盛，生命那么的完全。只要有人聚在一起的地方，就会有那恶者空钻空隙的地方。但是我也要很真实的提醒，就是会不会我这个人是成为让魔鬼撒旦有座位地方的人，以至于让这个教会有了撒旦的座位之处，这是我们非常注意的。你知道哈，圣经里面形容撒旦是说谎的。圣经里面说撒旦是与神为敌的，撒旦是散播纷争让人起争竞的人。撒旦有很多圣经里面记载他有很多很明显的特征，我们很小心。今天很多时候一群弟兄姊妹本来好好的，对不对？因为一些什么样的话，因为一些我们什么样的话，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变成什么呢？让撒旦有他的座位了，散布一些纷争，是不是的？听来这样讲那样讲，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变成乱得像浆糊一样，是不是？乱得像浆糊。那为什么呢？因为有了魔鬼的座位，是不是这样？主真的施恩怜悯我们。当了魔鬼的座位，很多邪恶的东西，甚至于是暗中跟神反对的很多的东西，明处不讲，但是为了个人的利益，怎么样？为了个人的面子，为了个人要争胜好强，结果怎么样呢？让魔鬼有了位置，而我们所做的是跟神反对的。举例来讲，神要我们爱，魔鬼就叫我们大家恨，彼此相恨，有没有？有没有？神是要我们大家彼此相爱嘛？那什么叫魔鬼呢？魔鬼就是与神反对嘛，意思就是说魔鬼永远是为反对而反对。等到有一天我们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我因为讨厌你，只要你说的我通通反对， 小心，这就是有谋杀犯的作为，是不是这样？今天一个人，我们再反对他，他对我们总是要说他对嘛，这还有一点坚守主的道嘛，不是吗？什么你讨厌一个人，他讲的对，你也这个一天到晚反对，是不是？从前我被人家刮了胡子才好笑的，这个一定要讲和气，不能讲共济，因为这共济的共是共产党的共，所以不可以用。那我在上海读书，这个和气共济不是一样吗？我到了台湾又写共济，老师这个骂我的，你能想象吗？就是共产党用过的事都不能用，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为反对而反对。撒旦有这样一个特性，你上帝喜欢的我就反对，你上帝说对的我就引诱人让他跟你做相反的事。今天在教会，其实我不太用讲教会了。今天我就一群信耶稣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人是成为撒旦有作为之处的那一个工具？有可能吗？啊，假如有一天耶稣在我们中间说，我们中间有一个人曾经说做过撒旦作为之处，让撒旦有作为之处，可能我们也一个贴近耶稣，是我吗？主要是我吗？大家了解这些什么？管你是传道、牧师、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曾经做给撒旦设立过座位，让他可以在我们中间的，你承认吗？真的，我们好去思想。我们常常说了一些，做了一些与神反对，或者就是散播一些会造成纷争很多的言语、话语。这个求主怜悯我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只要我们，假如我们讲的话，经得起那两刃利剑神的道的光照的话，我们就可以心里坦然。哪怕我讲的话别人骂我，你骂我，我也不知也不造成彼此之间的这个纷乱，是不是这样？我们只要在神两刃的利剑神的道，我再说两刃的利剑就是神的道，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做的能够在神的道的光照的底下，我们能够坦然。我人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我在人的面前不讲的话，我在人的背后不讲。弟兄姊妹，你们真的记得这个？就是我在人的面前不敢讲的话，我在背后也不讲。我在背后讲的话，一定我已经在公开场合已经先讲了，才讲。这个不是我信主的一个原因。这个不是信主有的事，这是我的个性，我要承认，也是蛮血气的。老子骂你就当着你面骂，这叫嘎子，是不是这样？都这样，这个不一定好，因为有很多事情你不应该当面讲人家嘛。圣经里面还有另外一方面的，对不对？饶恕、温柔，是吧？那这是我的个性，造成很多怎么样呢？真的给人家无地自容，到最后怎么样呢？结果太太想挖个洞钻下去，因为她在我旁边，大家了解这意思啊？有的是我们个性的好像怎么样，但是真的当我们有一个心，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说的经得过这个两刃的利剑神的道的光照，我们坦然，这才是重点。不然的话怎么样呢？就会给那个魔鬼有座位，给撒旦有那个座位的地方，是这样。这是第一个。所以我再说了，一个会持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的人，他也可能是让撒旦在他里面有座位的人啊！大家不要忘记了，这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这倒也不是要我们去一天到怀疑别人，看看这个家伙是不是有撒旦的地位，是不是？我们乃是说我们小心不要被别人好像讲这个东西就以为他就是好人。我们常常会这样，我们的教导也是这样。我们想到我们今天读的，今天早上我们读的圣经的意思，一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他怎么样呢？他心里面还会存着一种一天到晚要跟人家单挑，来我们相见于战场，呵呵，他还要争胜好强，是不是？会的。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另外一个以色列王，他是怎么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啊！等到以色列百姓不管是为奴的、自主的，好像没有人帮助他的时候，神的怜悯的心 发动要救以色列的时候怎么样呢？还使用那个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王来拯救以色列人，你怎么说？好人永远什么都好，放屁也是香的，你怎么回事吧？那坏人，坏人他做了一件事都是坏，不是这样吧？我慢慢去体会，我们人的理性是什么呢？我们的理性不是这样就是那样，但是不在神的眼中，因为他有恩典，因为他有公义，他有慈爱，所以怎么样呢？你是个行我眼中看我恶的事，但是真正为了救以色列百姓，我也会用你。这就是上帝跟我们不一样，真的吗？去思想啊！当我们看到一个人，这个人真是说一些纷争、挑拨、有撒旦地位的，哎，也可能他是一个什么？他是持守耶稣名的啊，也可能他是一个心中还是愿意遵守主的道，只是他有他的软弱啊。有的人口舌有软弱，有没有啊？是吧？有的人这个思想有软弱，有的人有很多的软弱。他有软弱是一件事情，但是他还有可称许的什么？他还坚守主的名，持守神的道。真的，他再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不会不认主；再怎么样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样？他还是知道圣经是神的真理，对不对？是不是？只是他自己做不到嘛？是不是这样？好，下面要讲的几件事情非常非常关键。那然而，我有几件事情责备你。这个不，这是不是指世界上的事情？这是指我们对待神，我们在主的教会的里面的有几件事情责备的。第一件事情责备的是什么呢？他说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我要把这个典故稍微讲一下。这个巴兰是什么人呢？这个巴兰是在古时候是一个非就在以色列人的历史记载的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叫巴兰，他是一个先知。就是他说祝福的话，上帝就祝福这些人；他说咒诅的话，上帝就咒诅这些人。那么好，这个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历史是怎么样呢？这个巴勒啊，巴勒就发现这个以色列人太强大了，有他就无我，对吧？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巴勒这个王啊，他就拿了很多的礼物去送给这个巴兰。他去跟巴兰讲说，你接受我的礼物，你去咒诅这些以色列民。这个巴兰一开始就知道神的选民，神怎么会去咒这个我去咒诅神的选民，神怎么会听呢？我怎么会去做这种糊涂事呢？等他看看这些礼物，人家送来的礼物哈，实在也是太诱惑啊，礼善重，有没有啊？所以他怎么样呢？他就耍个滑头，他说：“你们等一下，我去问问耶和华啊，是不是？”他去祷告说：“耶和华，耶和华说，你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你呢只能够给他祝福。”好了好了，他就跑去跟人家送礼物人讲说：“耶和华上帝说，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只能够祝福。”不是很清楚了吗？这个巴勒王还不死心，加料。加礼是不是啊？更重的礼拿去给他。哇，他那时候心动了。在旧约圣经没有记这一段，在这里讲出来了。巴兰这个怎么样？巴兰就教导巴勒，他知道怎么样。他说我的口啊不能够来咒诅以色列人。这个巴兰是很知道神的心情的，然后他就教那个王，巴勒王去教他，你只要怎么样呢？让以色列人啊，让以色列人吃祭偶像的物，只要让以色列人啊行奸淫，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这样的话神就会刑罚他的百姓。以后以色列人行路行到一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巴勒就把最漂亮的女人拿出来在里面引诱以色列人。所以在石，好像在石亭的地方还在什么地方，以后怎么样呢？以色列人怎么样呢？就上了这个美人计，以后就跟这些，因为从前迦南地的这一些的人，他们拜偶像的时候都有那种这个乱交杂交，就是有淫行的这样的一种的典礼，所以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以色列人就吃了他们祭偶像的物。什么叫祭啊？就是去参加他们的这些宗教的礼仪了嘛。 里面以后怎么样，就跟当地的这个漂亮的女人怎么样，就行淫，惹耶和华发怒。这就是把绊脚石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来达到让神刑罚以色列百姓的目的。这个巴兰什么？巴兰往利，因为他要得到他的利，他就让人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事。这个事情不是社会上的，这是在教会里面的啊。会不会这样的事情？为了一个人的利，让他说不真实的话，让他去打击别人，让他干什么干什么，就是他为了他的利了嘛。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他没有什么，结果呢，别人有了事。弟兄姊妹们，好去思想，我们要很小心。我另外还有一个反过来再讲一个，还有一些人怎么样呢？利用你爱神，他就吃尽你豆腐，占尽你便宜。有人是知道神的心，就让你去做神不喜欢的事，有没有啊？然后他自己得好处。还有是怎么样呢？别人知道你爱神的心，就用你爱神的心来占你便宜，来吃你豆腐，或者来害你。圣经里面有这样例子，有。但以理有没有？他因为爱神，有没有？有人就用但以理的爱神怎么样，给他下扣子，规定一些什么东西？圣经里面讲的很真实，我慢慢去体会。我们越走这一条，我们越是走在神的路上，走在神所喜悦的路上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一方面，我们要坦然的接受别人因为我们爱主，占便宜吃豆腐啊，或者陷害，没有关系。你要得的东西我都给你。你知道有一天呢，有一个现在在中生代大概70岁左右的，我们在做学生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服侍主了，遇到一件他觉得很委屈的事。他来找我交通，他是个哥哥，他来找我交通。我就跟他讲，我说这样，假如你心里这个心愿，我要主就够了，你们要我基督教里面一切的地位，我统统给你们，工厂也可以给你们，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我要的只我有主就够了。假如我们这样有心思的话，你今天心里面不会那么的委屈，因为你还执着一个你要一个地位，你要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你要个基督教里面名声的时候，你才会别人想要这个东西你就给他嘛，不是这样吗？他讲一句话，他说到我这个年纪来学这个功课真的太辛苦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的绊脚石是谁放在我们面前的绊脚石？是魔鬼。我们跌倒还有情可原，放在我面前的绊脚石是巴兰放的，是什么呢？是神的先知放的。那你要怎么想？我今天讲这句话意思就是，大家以后叫你做什么事，你好好回去祷告，不要我叫你做什么就做，说不定我为了自己的利，把绊脚石摆在你面前。我到任何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我都跟人家讲，你们要听神的话。王老师今天刚强的时候把神的话传给你，等到有一天王老师软弱的时候，为了自己好处的时候，我可能会讲我的话，你们会上当。你们要好好真正信耶稣。啊，前面。有一天是大跌，把绊脚石摆在你面前，你怎么办？人都不可信，人都不可靠。我真正告诉你，刚强的时候是一种，软弱的时候是一种，有利害冲突的时候又是一种，遭遇到患难的时候又是一种，是不是啊？甚至得意忘形的人又是一种。人就是那么软弱，就是那么败坏。这个巴兰被上帝用的人呢，他咒诅谁，神就咒诅他；他祝福人，就咒诅他，就祝福谁的。这样的一个人呢，巴兰呢，到最后怎么样？会把绊脚石摆在神百姓的面前，让他跌倒了。看看这么厉害啊！这种事情不是发在社会，一个什么政敌、一个情敌、一个商场上的敌人给你搞一个绊脚石，那是在教会的里面呢，你能想象吗？是对神的儿女，你能想象吗？上帝为什么把感动约翰把这段写下来？ 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啊，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发生了你也不会很诧异，你知道最后有一点是人是不可靠的，真是要来信靠主，就是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很重要，对不对？今天经历了多少人讲了基督教一定好，我就保留，是这样。所以我常常讲了，我也不替牧师背书，我也不替传道背书，我也不替教堂背书，我只传耶稣，是这样吗？连我自己对我自己都没有办法那么有把握，只能够靠主了。什么去替人家背书，这个一定是好人，他讲的话一定是对你有益处，干什么啊？啊，经历了多少人替很有地位的人背书，到现在干什么？人家牙齿都统统打完了，是不是？还不没有牙齿，还在到最后可能连嘴巴都没有了。没有必要，人就是这样，人是好人，耶稣不需要定十字架吗？不是这样吗？所以圣经里讲到第一个，那么我就想到在信耶稣人当中有一个。有一段教会历史的时间，有一段信耶稣的教会的历史记得非常清楚的，真的有这样的事，就是为了利益，有没有？结果怎么样呢？做了很多神不喜欢的事，卖赎罪券，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好去看教会历史。有许许多多的事情，为了个利，为了他的一个利，为了他要得出一个什么好东西，真的这个绊脚石一直摆在愿意信耶稣人的脚前，给他跌倒，给他跌倒，给他跌倒。今天还有多少人除了耶稣以外还在拜其他许多的东西，还不是在庙里面，是在教堂里？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吗，弟兄？哎，不是在庙里面呢，拜耶稣以外的东西呢，是在教堂里面呢，挂着高举的十字架的教堂里面呢，你能想象吗？在教会历史里面，真是有这一段，而且到现在还是这样，这么厉害。为了什么呢？为了一点他的利啊，啊，这个我看过一个文章啊，跟最近的这个各方面的情况有点关系的，我稍微讲一下。因为在我心里面啊，我一直想不通一件事情，想不通什么事情呢？世界上哪有这么好的人，对不对啊？你们出钱，他们出了很大的力以后呢，把他赚的钱给你分，是这样的吗？啊，这话怎么讲呢？那么多人就是进股票市场，股票上意思就是我把钱给你，你们是专业经理人，你是 CEO， 你什么东西，然后你好帮我去赚钱，赚了钱以后怎么样呢？你把钱分给我，是不是？是不是？哇，有人就给我一个 email， 里面讲好，啊，你知道吗？这个就西方的专业经理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从前的天主教掌握了基本上社会的财产的75%以上。神职人员又不能来搞这些钱，那怎么办呢？就是让一些真正很敬畏敬虔这个爱耶稣的，在信仰里面很诚实的人怎么样呢，来管理这个社会上面的这些的资产，对不对？是吧？变成这样嘛，所以就产生了第一代的西方专业的经理人，因为他们敬畏神，真的愿意说我有点生活费就可以啦，我好好的替大家替神管这样的一批财产，这个赚到的钱完全归给大家。这个大家可能就是当时的一个什么教会或怎么样。以后慢慢发现怎么样呢？又发现人心也可以有金钱的外貌，有没有？但是却没有金钱的内心，有没有？又慢慢发现有问题了，这个人不是那么好，所以怎么样呢？就开始进入第二代的专业的这个经理人员，什么？就是要用国家的法律来规定一切的权利义务，处罚人们怎么样？就用法律规范人，有没有？好，跑到现在进入第几代的专业经理人呢？是不是啊？对不对？等到你，我人家问说，哎，大爹，这股票市场蒸发的这些钱到哪里去了？钱是真正拿进去的，这个钱去哪里了？钱去哪里？钱就是那些专业人员每年拿去了，什么10亿啊、几千万美金的什么红利啊、波纳斯，他都拿去了，拿去的他公司的股票跌，那个钱他已经拿去了，这个钱不会少的。问题是钱到哪里去了？ 啊，我常常这样讲嘛，他也不是你爹，也不是你妈，对不对？他那么努力的是为了你赚钱分给你。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今天记载在圣经里面，那个还是社会上的，今天在记载圣经里面，有多少的人为他自己的利益把绊脚石摆在信主的人的面前？有的为他教会的发展，有的是为他机构的成就，是不是啊？对不对？我再告诉大家，服侍神跟服侍人有的之间是这个界限非常模糊，非常非常模糊。你为人效力跟真正服侍神有的时候可以是两回事，但是别人会称赞你，你在服侍神呢、啊、服侍神呢、啊、等到有一天，对不对，你不为他做的时候，你做同样的事情是为另外一个组织做的时候，他就说你不是服侍神了。弟兄姊妹，是服侍神的，我今天为甲做也是服侍神嘛，对不对？我是服侍神的，今天为乙做也是服侍神嘛。但是我做同样的一件事情，同样的心，对不对啊？为你的机构做就是服侍神，而为另外一个机构做就不是服侍神，这个道理成立吗？你就发现人要你的是服侍他，不一定是服侍神，这就是叫什么呢？把绊脚石摆在神百姓的面前。让你进入的不是神的国，让你进入的是神的势力范围。这话会不会讲的时候重一点？我觉得讲的再重，也比圣灵写的说，巴兰，你们服从了巴兰的教训。什么叫服从巴兰的教训呢？一种是暗中做的，一种是已经把它合理化来做，已经变成一种教训。啊，举例来讲啊，从前有很多的事是暗中做的，怎么样？因为不合法，暗中做的。等到以后慢慢怎么样呢？合法，大家都做了，变成一套说法，而且这套说法怎么样呢？而且还立法通过，有没有？啊，今天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基督教里有多少是类似像巴兰一样的教训？可能还是开成人主日学开班教训的。我讲这个东西要跟下面的尼格拉一党的教训把它结合在一起讲。下面还有一个是你们怎么样了？服从了尼格拉一党人的教训，已经变成教训了。从前只是有尼格拉党人的行为，这个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啊，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就讲的有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的变本加厉。只有从前只有行为，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教训，教训就是更普及了嘛，是不是这样啊？我举一个来讲，这个尼格拉一党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呢？就在神的百姓的当中有阶级之分，尼格拉一党的行为就有阶级之分。你在教会里面地位，我就看重你一点；你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我就看不起你一点。这叫什么？这叫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什么叫做变成教训呢？套一个圣经的东西开始来教导大家。我今天只举个例哈，还有很多的东西哈，我只举个例哈。我问大家哈，这个你们没听过？教会里面什么？摩西、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有没有把圣经翻出来给大家看？他那个什么真的吗？圣经里面记载，这个有千夫长，你们案例智慧、聪明、心理怎么样了？让他做千夫长，对不对？做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十个人当中有问题呢，不需要找摩西，不然摩西饭也没得吃。觉也不得睡是吧、然后就好，你们十个人有事怎么样呢？就找这个十副长，他来帮你们解决。十副长解决不了怎么样？找五十副长来帮你们解决。五十副长不能解决，找百副长给你们解决。百副长解决不了，千副长给你们找。千副长再解决不了了，才找摩西去解决。这个是最 typical 的尼格拉党的教训。我为什么讲的那么明白？我要跟大家讲，你去读圣经，这样的一个 这个建议是谁建议呢？是耶和华跟摩西讲的，不是一个外邦的米甸祭司叶特罗跟摩西讲的。为什么跟摩西讲这个话呢？跟摩西讲这个话的意思就是因为摩西是他的女婿，摩西曾经流落在旷野，有没有？所以呢，做了米甸祭司耶特罗的女婿。这个他带以色列出来以后怎么样，这个老岳父怎么样呢，就来探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的时候，发现哇，摩西从早到晚简直是累坏了，他就跟他出了一个点子，跟他讲说，你可以在你们中间找一些聪明的啊，是不是啊，什么什么，他讲了个敬畏神的什么，他讲了很多，然后怎么样呢，能力强了，你按理他做千夫长，然后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这样一搞，不是在礼拜堂里面有这个班长、排长、连长、营长、旅长是吧？指挥官了吗？不是吗？这就是 typical 的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而且摩西因为上帝给他带领以色列百姓的责任，他欢欢喜喜在那边处理百姓的事，他也没有怨恨啊，他也没有抱怨呢、啊，是他的老岳父看了心痛，给他建议，你们好去读圣经。等到有一天，摩西生气，这些以色列无理取闹，他说上帝啊，这也不是我的百姓，也不是我的儿女，天到晚烦我，我不要管他们了。上帝这时候就说，好了好了，你啊，对对对，你工作太重了，是不是啊，这样好了，明天啊，你要、啊、你现在的在以色列当中去挑选七十个长老，明天这个时候我把赐在你心里身上的灵，我分别赐给这七十个长老，让有七十个摩西在以色列中出现，大家一起来挑担治理百姓的责任。这是耶和华亲口讲的，一个是米甸祭司讲的，一个是说什么呢？治理百姓有需要，你一个人太吃重，怎么样呢？好，再增加四十倍的人力，这是神的心意。还有一个什么呢？增加阶级，这完全是神的方法。大家读圣经能够分辨这个吗？什么是尼哥拉党人的教训？什么是神的心意？大家都 读这本圣经，我在说，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圣经里面很多人的做法，我们今天把它拿来当教训教人的，这是非常可怕的。我们只是在道德方面的东西，我们有这样一个 sense。但是在很多做法的上面，只要圣经里面有记，我们也不管到底是人想出来的，还是上帝这个要摩西做的，我们就拿来照本宣科，是吧？照章来执行，到最后变成什么？尼哥拉一党的教训。万一他在教训人的时候是根本是人听了都觉得不应该这样的，你会接受吗？那为什么会接受？圣经说有没有？啊，圣经里面真的有记载吗？有千夫的、百夫的，什么？是不是有啊？但是我们没有仔细去看这个话到底是耶和华上帝对摩西说的呢，还是人对他说的？圣经里面有记，圣经里面记得你就能学吗？你就能学？小心了，圣经一翻开就出去吊死了，你不要事情不顺利的就出去吊死了，不要搞这套，是不是这样？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事情啊，我们到山上去听见什么讲呢？他说有什么错？亚伯拉罕这有好几个太太的吗？圣经里面记得不是吗？圣经里面记得与教训督责，圣经里记很多事情是为了教训我们、督责我们、警戒我们，有没有？当然圣经里面也有很多地方要我们效学，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要我们学的，什么是要我们提醒不做的吗？尼哥拉党人的教训是神所厌恶的，在神的儿女当中不可以有阶级。我想这个阶级的观念存在美国，存在山上，在山上很有意思，因为我在他们中间传道嘛，哦，很久了，对不对？后来有一个认识我，很久没看到，说王老师，你现在还没有升做牧师啊？我怎么跟他讲呢？我说我现在降做弟兄了。刚刚跑到美国来的时候，就有人在问我说，王哥，你说到底是教会的传道大还是教会的知识会主席大？我说要混到社会上去混，教会不要混，不要比谁大谁小，是吗？弟兄姊妹，我问你们，我们有没有接受尼哥拉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我们从前是偷偷的看看，哎，这群人当中哪一人比较地位啊？我多巴结他一点，留在这里比较好混，是吧？就像到公司上班一样，看看哪个人啊，哇，这个机要秘书，老板我碰不到，这个机要秘书我只要出点力，下点功夫，对不对？哎，今天我跑到一个礼拜堂的系统里面去，看看哪一个人在讲话算话，是不是？是不是？搞这一套有没有啊？有，为什么没有？这个已经这个是一个行为。但是变本加厉的什么，要到了上帝要责备的地步，怎么样，已经变成一套教训在教人家的。你要顺服使徒，为什么我是使徒？假如别人是使徒，你这个话还有符合所谓的规避义规避的这种的这个道义哈，是不是？你自己是使徒了，要顺服使徒，是不是？这个就慢慢进入了，他就使徒最大，大家这意思吗？在社会上的观点，谁大你就顺服他。错了，圣经里面不是说谁大要顺服他，因为顺服主的缘故，什么人你都要顺服，这才叫顺服。顺服地位大的人呢、你不信耶稣，大家也知道这个道理，教都不消教，是不是？因为你不顺服他，日子难过；你不顺服他，明天炒你鱿鱼，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顺服是一种谦卑，我觉得我真的没有比你好，也没有比你地位高。真正的顺服是一种降服，大家了解这意思吗？但是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已经变成一种教训了，为了维系一种运作，他要这样去讲了，结果把神的道摆在一边，神的道两论立尽，神的道摆在一边。我们来听听耶稣讲的话，耶稣的教导里面有人要来争做左丞右相，耶稣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你们想为首的怎么样呢？要做仆人，是不是这样？你们想做大的呢，你们要做最小的，在众人中最小的。耶稣的教导里面从来没有把自己抬在一个地位的上面来讲，没有。耶稣所有的教导里面都说到我们要彼此相爱，是不是这样？但是今天为什么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会有这样的一种光景，会有一个阶级观念呢？是不是？主任牧师嘛比牧师大，是不是？牧师嘛比传道大，传道嘛比助理传道大，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你们要大，那我叫你总统也可以啊，怕什么？叫你教皇都可以，就是看你要不要做教皇，只是做教皇上帝喜不喜欢。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比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更可怕。今天多少人想要维持自己的地位权力，就讲读了圣经，讲出一套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弟兄姊妹，我真的，这是我们要避免。我的意思不是要你不尊敬传道人，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大家好像不尊重神的仆人，我的意思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把尊重神的仆人跟尊重任何一个蒙恩的人是一样的，是这样。下面一个结论，下面结论什么呢？所以怎么呢？你当悔改，我觉得这是神的恩典。今天你知道今天有多少说是在更正教，就是在基督教里面的人，看到天主教的人不怎么样，但上帝不这样。假如有人你们去看很多书，假如有人把别家摩的教会就比喻成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天主教的话，我们看到他们不能够去骂他们，所以你们要悔改，因为你们还是怎么样呢？你们还是坚守我的名，他们还是知道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救恩，是我们的救赎嘛？有没有？他还是承认圣经是真实至上的这个神的道嘛？是不是这样？我把它看了异端，对，当然，我觉得这个异端这个东西，他们都还没帮忙看异端，就证明我们还不错，对不对？但圣经里面怎么说？碰到这样的教会，我们里面只有一个有耶稣的心肠一样，真的希望他们怎么呢？希望他们能够改过回头，这个意思了吗？ 就像我们看那个弟兄，他做了很不好的事情，但是你再问他，我还是个信耶稣的人，但是做很多事情我们看不顺眼，那怎么样呢？所以你当悔改回头，不是弃绝他。弟兄姊妹，大家能够了解神，神其实在讲到说，你们中间有撒旦的作为，他多心痛啊。他说好，你给我的敌人做一个座位，是不是？所以我有一个合理的推论，我们的神到现在都还希望魔鬼悔改，你相信吗？啊，今天我们有个弟兄犯错，我们都不原谅他，到今天为止，我们的神都还希望魔鬼悔改呢。所以呢，魔鬼在他的信耶稣人中间有地位的时候，他都还能够希望他们悔改吗？是不是啊？他变成这样。哎，所以我讲到这里蛮感慨的，因为我是一个很不完全的人，我常常会经历在我跟随主的过程的里面，因为我还有很多的江湖气啊，还有很多的这种东西啊，就很容易犯错误，而且因为我的个性缘故，我的不完全，人家马上就可以知道的，是吧？是这样，所以我特别的感触到，我特别感触到什么呢？我特别感触到神的怜悯跟神的爱，他要指责我的错，他更希望我能够悔改，能够回头。我觉得假如我们把握住这样心的时候，在我们周围有很多生活人，不管是我们的亲人，不管是我们的配偶，不管是我们的朋友，是不是啊？我们有主的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到最后只有一个结论说，就算你再错，我真的希望你能够回头。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就算他当着我们的面嘴巴还硬，他的心会软的。到有一天心软了以后，有一天他的嘴巴也会软。像我们这种都是嘴巴硬死鸭子，嘴硬，有没有？有没有？但是真正碰到一个真心的人，嘴巴硬是一件事情，心开始软了以后，有一天嘴巴就会说出真心的话。所以你看这个，所以你当悔改，你若不悔改，我就快快的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什么用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呢？圣经里有一句话讲的最传神了，他说有一天我刑罚你是根据你嘴里面所说的话，这圣经里面讲的啊，有一天神要审判我们，是根据我们口中所说的话。那么那又根据什么来审判我们口中所说的话呢？是根据他口中所出的话，是啊。今天很简单嘛，今天很多时候太太的为什么一天到审判丈夫呢？因为你丈夫嘴巴里面说出来的话跟你嘴巴里说出来的话不一样，大家能体会啊？是不是？我慢慢去思想，所以当有一天神的话就是那两论的利剑，我们读圣经，我们看见了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心愿意柔软，我再说我们做不到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心说，神你的是对的，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我做不到是一件事情，主可以帮助我们。我们连那种的认知，心里面那种相信说你一定不会错的这个意念都没有了，这是很可怕的，这是很可怕的。其实在我的，哎，你们夫妻两个人一起开车，开一部车会不会吵架？奇怪，我跟你们两个人一起开车我不吵架，为什么呢？我真的有个认知，他说左转一定对，我常常会地理观念不清楚，该左转了会右转，只要你们说左转我一定听他的，因为我相信他比我的对，为什么呢？经验的累积，大家了解吗？我承认我在地理方向的上面没有明文来的强，我们开车两个不吵架的，他就是指挥错了，为什么呢？我想到我错的比他更多，所以顶多再来个 U turn， 那个 U turn 是这样而已。我在想，假如我们这个心学习到功课，我们对我们的主的话，哇，带给我们人生里面的益处太多了。我们是要根据神的话语来悔改，不是根据我们的利害得失来悔改。世界上人会悔改的，为什么悔改呢？因为他不悔改，他觉得他会倒霉，所以他就悔改了，是不是这样？我们悔改不是因为说主的话是对的，所以我要悔改， 一不一样啊？啊，跟太太不悔改，对不对？回家没有热腾腾的饭可以吃，对不对？除非你这个胆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恶边生还怎么样，下定决心到别家去吃热饭了，那另当别论了、啊。不然的话，你为了日子好过点怎么样呢？这个就好了，对不对？就顺着你了，都变成这样不是吗？所以这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我们要按照神是用他口里所出的诫，就是神的话、神的道，他来审判我们了。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自己喜好去行，但是我们喜好的不一定是好的，不一定是讨神喜欢的，不一定是对的。你们同意吗？我们喜欢的事情，每一件事情都跟神的真理吻合，没有吗？那好，那我们人的心就是喜欢按照自己的喜欢去做嘛，对不对？不，我们要有一点求主给我们点约束，让我们愿意相信神的话，来约束我们自己想要干嘛就干嘛的心。这叫什么？这叫真正的悔改。悔改哈，我听过有个人讲，我这句话讲了，我觉得这是给我很大帮助。我们就什么叫悔改呢？从前抽烟呢，现在不抽烟，这叫悔改？乱讲！从前抽烟是为自己爽抽烟，现在抽烟是为了主的荣耀抽烟，这才叫悔改。悔改是心意转向神，这叫悔改，不是什么事情做了，什么事情不做叫悔改，不是的。真正的悔改是心转向上帝，是不是？保罗他真正是悔改，为什么悔改呢？他从前骂人是因为你看法跟我不一样，现在他骂人是为什么？你对上帝不那么忠心，是不是？他还是会骂人，他会骂人啊！这个马可，你少来找我。从前这个开小差，对主不忠心，对不对？要我带你走，门都没有，对不对？可能口气不像我这么坏啊。只是稍微强调一点，我说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从前为自己，现在所做的都是为上帝，心转向上帝，这叫悔改。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世界上有从前立教会里面有个被神非常重用的一个神的仆人，他的血家永远不离手，他的血家不离手。到有一天，他为了主的名，他怎么样？他就把这个放下。我有这个自由，但是为了主的名以后怎么样？他就放下，心甘情愿的放下。今天我们常常判定这样做是对的，其实他的心邪恶的，你不知道啊。今天有很多人，他这样做，在他里面是向着神的，只是他也知道他现在没做得到。真的让我们的心是转向神的，我们做不做到有一天是因为怕神难过我不做，希望让神得荣耀我做，或者是希望神能够得荣耀我不做，这个叫这是真正的悔改。但是我们怎么样？我高兴我就做，我不高兴我就不做，是不是这样？这个就没有悔改。今天有很多人在很多地方服事上也这样，我高兴了我才做，我不高兴了我不做，这没有悔改。我告诉你，悔改吗？不悔改吗？今天我们对悔改的理解，这边就要悔改，不要再以你自己所说的、你想的说是对，要以我口中出来的话为一个真的我们要来遵循的一个重点。我们老实讲啊，我们在外面学一套东西做得很正当的、啊、太容易了，难就难在我们里面真正顺服神的话，这是难的。你们同意吗？啊？姐妹们，顺服丈夫容易吗？一天到晚挑战，为什么要顺服丈夫？问问的神啊，我相信你说顺服丈夫一定是对我有益处的，你相信神的话，做不到主啊加给我力量。问题就简单了，我告诉你，一天到晚在问为什么要顺服丈夫，为什么要顺服丈夫，这个就从心里面都没有接受神的这句话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先生爱不爱我是他的事，特别是已经信主的夫妻两个人，先生爱不爱我是他要面对上帝的，我相信神的话，我顺不顺丈夫是我要面对上帝的，对不对？等到我们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哇，你们觉得问题都单纯了，问题都单纯了。我们大家夫妻都有吵架的这个经验啊，其实两个人等了个半天，只是等他先向我说话，早就过去了，就是等不到这句话，是吧？啊，是这样啊，等不到他先跟我开口，有没有？ 因为这个我们在生命里面经历都有。其实当我们相信神的话，我就先跟先生说一怎么样，我为了爱我太太心跟他说一怎么样，你会发现很多的问题就过去了，不是吗？当我们愿意按照神的话来做的时候，他下面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纳赐给他。当我们愿意遵行神话语的时候，玛纳是什么？玛纳就是生命的供应。这个话真的，我愿意在这边做解释。我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啊，我若是不愿意真的以主的话为一个主轴，在我生活行事为人里面，我没有办法得到上帝隐秘处的玛纳，就是对我生命里面他话语的灌溉跟滋润，这是真实的。就当我们真的愿意以神口里说出来的话成为我们真正相信而且愿意的这样的一个动力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源源不断。什么叫隐藏的玛纳？隐藏的玛纳就人看不见的那个神的供应。今天很多人呢，很多弟兄姊妹的供应都能看得见的，讲台上的供应啊，有没有？有没有？这个隐藏的嘛，就今天早上我在祷告的时候，也是一句话跑出来，我在想，哇，这句话可能有一天去跟很多破碎家庭人讲的时候，可能就是一句非常有威力的话，跟一个对不起我们的丈夫怎么讲呢？其实这个家是你建立的，虽然往后这个家是我挑战的，我真的很盼望有一天这个家让你我一天一起共同来享受的。就是在祷告里面，我说这就叫隐藏的玛纳。有的时候生命里面的软弱，有的时候在跟一个弟兄姊妹在分享的时候，那个隐藏的玛纳慢慢就会出来。这不是在公开的场合里面听人家解释，听人家说，是从神那边来的。我们一个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不再按照自己里面的想法的时候，我们会得着那个隐藏的玛纳。而且还有一句话很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我们开始有一个心灵，这个人怎么样呢？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认识他。今天你做的事，今天有很多人你没有做事，别人都已经通通算准了，下不了这样。但是有很多人银行永远看不透他，是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就今天我们的老练哈、啊，跟你讲，今天一个老江湖哈、啊。你只要在人的层面里面，他根本给你看得很清楚，下面干嘛了？要发火了，要笑了，要哭了，是不是这样？啊，今天你不要说老江湖啊，我们在瓦邦的这些小学生啊，外面来的老师多了，有的私下讲，汪老师，哎，你们信耶稣，你们这些老师很有爱心，最好捉弄他了。我讲一句话叫他哭，他就会哭；我讲一句话叫他笑，他就会笑。小孩他都懂啊，我告诉你。是不是？当一个人对基督教的运作非常熟悉，他下面这个就活在基督教界里面，他下面干什么？大家都知道。但是唯有一个人，唯有一些人，他是被神管束的，活在神话语里面，他有什么反应是你们不能知道的。你们同意吗？啊，今天很多人呢、啊，他要干嘛？下面干嘛了？不会知道。那有些人呢，大出意外，常常大出意外，是不是？为什么大出意外？因为他活在人的范围的里面，但是按照神的话在活，人很难了解他，是不是这样？所以保罗讲了一句话：唯有属灵人参透万事，但是人却看不透他。就应该这句话。为什么？今天我们在人世间过着神要我们过的生活的时候，常常带给人的惊喜，常常带给人的出人意外的温馨，以为你要给他一拳了，结果不是，你抬了一盘馒头给他，你看看神的应许何等宝贝，而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常常不是按照神的话，我们常常按照我们自己的喜好，所以常常会做很多的事情，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失去了神的祝福，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孩子来到你自己的面前，说这一点点的分享，因为在教会的历史的里面，我也看过这样的记录。虽然我不在那个时代，但是在有的时候，在我们自己所经历过的一些教会生活的里面，好像 好像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这样的成分，或多或少。主，你的爱我们测不透，你要我们的只是悔改回头，真的过去的都可以变成新。巴不得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做这样的工作，你在我们聚会的弟兄姊妹的中间做这样的工作，真的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你自己的应许，让我们都能够得着你隐藏的玛纳，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世人看不透，常常带给世人惊喜，常常带给世人意想不到的温馨安慰的一个你所认识的人。听你夫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
阿们。